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十三集。
也许是因为三毛的一生都在写他自己吧，三毛雨季时期的作品大都是在描写爱情故事。秋恋是一篇未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涩的为了浪漫而浪漫的爱情故事。月河是场尚未开头就已经结束的有些堕入俗套的空想情缘。极乐鸟是一篇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的少女的想象，而雨季不再来则是一个被初恋烦恼缠绕的苦闷忧郁的少女形象。这一篇较之三毛前期的其他作品都要成熟的多，也经典的多。它和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都被视为雨季文学时期的代表作品。雨季不再来叙述了少女我与男友发生的一场小别扭，女孩子怅然若失的心情。令人烦恼的雨季来了，女孩子冒着雨到学校参加期末考试，交了卷子，假期到来，心上的人还没有来约她。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来，失恋的少女寥落地消失在雨季里。三毛最令人称道的便是他对于一些细节的描写丝丝入扣，让人看后能够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雨季不再来中有一段描写是这样的：
我觉得四周满意的不只是雨水，我好似行走在一条河里，我湿得连眼睛都张不开了，做个手势叫李日替我拿书，一面用手擦着脸。这时候我哭了，我不知道这永恒空虚的时光要何时才能过去，我就那样义无抗拒地被卷在雨里。我浮在一条河上，一条沉静的大河，我开始无助地浮沉起来，我慌张得很，口中喊着裴，快来救我，快点，我要沉下去了，裴，我要浸死了。
三毛素来以描写心理见长，他描写人的心理时并不会直接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一些细节来反映出主人公的心灵变化。他从掩饰到擦脸，转而为哭泣，怅然升级为痛苦。雨水流成大河，少女义无抗拒地被卷在雨里，汪洋河水汹涌起伏，少女惊惶无奈，世界末日般的孤独无助。她失声呼叫情人的名字，求救，爱情复归。那雨看似是下在天地之间，然而事实上那雨是下在主人公的内心里的，是主人公的悲伤凝结了这场大雨。就如同三毛的雨季也从来不是上天降下的自然现象，而是他将自己封锁在一个阴暗潮湿的世界中，那里永远都是在雨季之中，不论外面是多么阳光灿烂。也许三毛最大的才能都是源于他自闭的那些年吧。上帝总是公平的，他在让你受到了极度的苦楚之后，就会给予你相应的奖励。三毛对于心理描写的擅长，或许正是这份奖励。也许他在休学的那些岁月中，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剖析自己的内心，剖析那场下不完的雨季，然后再去剖析其他人的内心，剖析这场雨季之外，那些阳光下的人们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有时候一个过于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人反而更适合做一个心理学家，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懂得一场心理变化是来源于何方。而在《雨季不再来》中，三毛对心理活动的发展写得十分细致，十分有层次，感情发展的节奏也把握得很准确。比起霍的青涩和不成熟，这部作品已经是一部十分出色的文学作品了。而作为三毛雨季时期的代表作品，《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中，三毛对人心理描写的刻画则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充满灵性。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是一篇风格清新、情景如画的散文，在文学技巧上是雨季文学中最成熟的。他写了两个关系很好的少女，他们在分别一年后再度相逢，于是在清晨的林子里嬉玩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几乎没有多少情节，因为它本就是一个散文。散文最重要的是能够写出一种感觉，这篇作品就是这样。它十分细腻地描绘出了少女伤感寂寞的心理，写得真切传神。当这两个少女看见男生心提向他们走来时，是这样的情景。
林外的阳光依旧照耀着，一阵并不凉爽的风吹过我和帕科站的斜坡，野草全都摇晃过来。心提已经走上了那延伸的很陡的小径，我由上面望着他。由于阳光的关系，我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绣在衬衫口袋上的小海马。此时的帕科站在我身旁，一只手搁在我肩上，我们同时注视着坡下的心提。他仍然低头走着，丝毫没有察觉我们在看他。四周的一切好似都突然寂寥起来，除了吹过的风之外没有一点声音。我们热切地注视着他向我们走近，此时一个本来没有意味着什么的动作就被莫名其妙地蒙上了一层具有某种特殊意象的心境。心提那样在阳光下走近，就像带回了往日在一起的时光。
这样的描写诗意而浪漫，同时又细致入微。有时候外界的意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人内心上的投影。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的成功还在于他没有如前几篇作品那样直白而细致地去描写情感的变化，而是用大手笔去委婉含蓄地描写景物、人物活动及感觉。他通过这些如同美术作品一般的白描来表达一种青春少女的迷惘。文中精彩的少男少女青春期心理活动的描绘，极易使人想起作家沈从文先生那些著名的撩人的爱情诗歌。雨季文学是三毛文学创作的起步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夹杂了一些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情调，但更多的是受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多，影响也不大。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各种改革和运动。那时候，大陆的人是很少有人去顾及那样的关于青春的疼痛的作品的。而在台湾，关注这样作品的人也不多。若是放在今天，三毛的雨季时期的作品一定会红极一时，因为现在的人们有了足够的闲事来品读这些小悲伤和小疼痛。事实上，在今日喜欢三毛的人们的确比当时要多许多。尽管后来三毛有了十分非凡的成就，但在当时三毛的雨季并没有湿润太多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三毛在雨季时期的作品就不值一提，虽然后来三毛自己也对这段时期的作品做了否定的评价，但那更多的是因为他对自己那段自闭岁月的不堪回首和否定。事实上，
当时他的那些文章是十分具有可读性的，因为他们写出了在那个年代的少女对于人生、对于爱情的思想。那时候，三毛的情人还是梁光明，也就是后来的作家舒凡。他在十年后为这些作品写序时写道：雨季不再来，只是三毛写作历程起步的回顾，也是表征民国五十年代初期所谓现代文艺少女心智状态的上乘选择。不管怎么说，雨季文学都为三毛奠定了创作基础，给三毛开启了文学写作的大门。如果没有雨季的文学，也不会有后来的三毛。雨季时期的作品充满了灵气，并且将三毛对心理描写的天才表露无遗。在三毛后期的较为成熟的作品中，这样的才能反而暗淡了许多。我们常常对十六七岁的年华不堪回首，每每思及，都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作品也好，想法也好，都幼稚得很。但是如果仔细翻阅那青春年华中书写下的日记，你会发现，正是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你写下了现在已经写不出的纯粹的文字。十六岁的三毛还是一个少女，并且是一个自闭了许久的少女。在这样的时期里，你不能要求她写出那些思想深刻的、发人深省的东西，因为当时即便她自己也是处于迷惘之中的。但他的作品虽然狭隘，虽然不够深刻成熟，但却十分真诚。难道十六岁少女的情怀就是不重要的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世界战争、社会苦难、阶级相斗、人性丑陋、天地公平才是最重要的，少女的小心思就能够被完全忽略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又算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又算什么？而三毛的雨季下在那个年代，也下在商周，下在唐宋，下在21世纪的今日。爱情是什么？它如夏花一般绚烂，也如秋叶一般的静美。为了爱情，人们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历史上有许多的两国交战的原因，并非为了争夺国土，也并非因为权力膨胀，而仅仅是因为一场得不到的爱情。爱能拯救世界，同时也能摧毁世界。古时候有一位君王，他爱上了一个女子，但是这个女子总是不喜欢笑，他为了让这个女子能够开心地笑出来，动用了许许多多的方法，可是总是无法实现愿望。后来他发现这个女子很喜欢火，于是他让手下的人点燃了长城上的烽火，烽火传递着紧急的消息，于是一个又一个烽火台上的烽火被点燃，站在城墙上观看是如此美丽和炫目。于是这个女子笑了，她笑了，但是这个国家也因为这君王的不负责任而灭亡了。后来又有一位君王，他也爱上了一个女子，这个女子的心思都放在天下万民之上。当这个君王还不是一国之君时，他努力周旋，让这个君王最终夺得王位。后来君王坐上宝座，但是对忠于自己的忠臣颇有微词，这个女子又细心劝说，保住了对着江山忠诚无比的大臣们。同样都是爱情，结局却完全不同。这并非爱情的错，但这足以说明爱情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份爱情，也许这爱情不如那翻手倾城、覆手建国的故事那样精彩，但他们都是真挚的，是让人可以用整整一生来珍惜的、来怀想的。许多人 可能对爱情的感悟不深，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早餐吃了几个包子。但是也有些人将爱情当做了人生的全部。而通常的时候，心思细腻敏感的人对爱情则有着更强烈的追求和更深刻的执着。三毛是一个很出色的作家，一个出色的作家的心灵总是很细腻的，总是对一切感受都能剖析的细致入微的。这样的一个人对爱情的追求则更加执着，更加不含杂质，更加纯粹。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可知。
三毛总是很容易陷入爱情的，这爱情多数是一见钟情，并且很多次他都是沉浸在无尽的单恋状态，比如毕加索，比如斐冰甲。一个陷入爱情的女子往往都会开始热衷于打扮自己，因为她们希望在爱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她们希望能够得到心爱之人的赞赏，得到他们惊艳的目光。可三毛偏偏是矛盾的，她渴望着爱情，她的每一部作品都离不开爱情这个主题，在她的心中，爱情是最美丽的瑰宝。然而一开始，她却从未像其他女孩子那样用心装扮自己，反而将自己弄得十分土气和难看。看起来很矛盾，可事实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个时候，她是一个被自闭和抑郁吞噬了的孩子。我们的人生要度过几十年的岁月，在这些岁月中，我们多数时候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玩耍也好，上学也好，上班也好，总是循规蹈矩，很少离经叛道。然而往往是一个画面，一句话，一段音乐，或者是一部作品，一部电影，就会完全改变我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一个每日重复着同样工作的年轻人，可能因为忽然看到一幅风景画，就放弃了本来拥有的稳定的工作，而背起他的行囊，带上足够的工具，开始一场艰苦而浪漫的旅行。一个时常漂泊在外的浪子，可能因为看到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在夕阳下漫步的温馨情景，而放弃了漫无目的的却又无比自由的流浪生活，而回归家庭做一个称职的儿子和丈夫，未来还要努力做一个好爸爸。一个贪玩厌学的孩子，可能看到一句激励人心的话，就改变了对人生的态度和看法，开始积极夜灯苦读，然后考取一所十分出色的学校，从此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栋梁。这些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仍会有。所以有时候或许要改变世界，并不需要出动多么大的力量，策划多么久的谋略，甚至不需要花费多少金钱，也许一个小小蝴蝶轻轻将翅膀闪动，这个世界就焕然一新了。重复千年的循规蹈矩，一旦颠覆，不过转瞬之间。而或许这正是人们生长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魅力所在吧。规矩无处不在，但要打破规矩，也只是需要一点点的力量。三毛的人生中也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其实，要想改变一个已经根深蒂固的常态，一个关键的点固然重要，但久日的积累也是不可或缺的。曾经，三毛是一个将自己锁在自己世界的忘了美为何物的女孩子，但是当受到顾福生老师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敲击之后，她的一些曾经在童年时才拥有的心思开始逐渐觉醒。后来她看到的一个画面，终于将她的那份心思彻底
释放出来。三毛从小就是一个十分爱美的姑娘，小时候她常常暗自梦想自己能与老师一样涂着口红，穿着丝袜和窄裙。那时候她常常天真的幻想自己能够美美的奔跑在天地间，美美的上学下学。哪一个女孩子会不爱美呢？美丽是上天赋予女孩子的权利，她们生来就是要点缀这个世界的。然而在学校受到的那次屈辱打碎了她的梦想，她忘记了自己对美的追求，忘记了曾经的渴望，她开始将自己封锁在心灵筑起的高墙之内，不允许一丝阳光的进入。在那段黑白色的青春岁月里，一个本应如花般迎风招展的少女，却将自己锁在暗色的阁楼中，沉浸在自闭的世界里无法自拔。美丑对她而言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她的痛楚，她的迷惘和无助。但当三毛到了16岁时，由于父母常年的努力加上顾福生老师的谆谆教导，她的心窗慢慢地被打开了，阳光终于可以照进她的心灵世界。这个时候她对美丽的渴望也渐渐觉醒，只不过许多想法仍然尚处酝酿之中，她还没有将这样的渴望付诸实践的勇气。一切的发生都只是源于一个契机。那是一个黄昏，天色并没有多么明亮，甚至是有些发暗的。当时的三毛正在顾福生的家里练习着他本不擅长的画画。三毛渴望着能画出一幅表达出他内心情感的画作，但在这之前他必须仔细磨练自己的基本功。线条、透视、着色，这些都是令他头疼而沮丧的课题。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